今天我发现那个紫娟唱得很好听啊，紫娟，
感
而且
谢
英文
主。
唱，When I'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下次跟他合唱，好不好？紫娟，牧师跟你合唱，
可以啊，
要不
你们选同样的那个，用同样的伴奏。
要？May her burden be。But I am still，很好听，我喜欢这首歌。哎，选出来了，下次跟牧师唱好不好？
好的，好的。
想不到你唱歌蛮有恩赐的嘛，
对，我觉得很大方。
哎呀，
牧
所
师唱
以
的也好好听，
好听吗？
好听。
方少阿姨从来不说我好听，都说我不一般。一般很一般的，很一般的，常常就告诉我说，张扬唱的好听，紫娟唱的好听，牧师吧，很一般的，很一般，我就马上虚心接受了。我觉得方少爷说的太好了，我同意啊，我100%的同意。
好
逗
的，
一逗，逗一逗紫娟，也逗一逗方少阿姨了。感谢主，都唱的很
感谢
好
主，
呀，有一个很好的。歌声可以敬拜赞美主，这是美不胜收的事情。以后回到天家去，我们不知道干什么，但是有一件东西一定不会失业的，敬拜神，一定的。
但是我想问题，
说。
就请你就帮我们再多解释一下，就是在那个今天的那个第一大点那个接待神的使者的第一小点，讲到接待两个天使，那就是何涛弟兄提到，就是说在今天的讲到是创世纪19章嘛，那就提到说第18章里面是有提到，就是说有三个人去亚伯拉罕那边，然后到了第19节的，就是说那就有两个就离开去到索多玛，那等于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三个里面的两个去了索多玛，那另外一个是耶和华留下来听亚伯拉罕的祈求，那就提到就是说而他弟兄提到，就是说有，呃，就说，呃，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在旧约中道成肉身的痕迹。那我就是，呃，我不，由于就是我就是感到有点模糊的地方，就请牧师你讲解一下，就是说，意思是表达这两个人是好像等于是有点隐身的意思，说是好像耶稣。在旧约中，那个道成肉身的痕迹呢？还是说，因为天使，我的困惑在哪里？就是说，圣经里面不是也说天使也是神所造的？那到底这三个人是指神，还是指天使，还是说是表达一个只是一个表述性的一个说法？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在第二大点的第三小点，讲到第三第二大点第三小点是讲那个硫磺火降下，那就提到就是说，他说圣经讲那个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跟厄摩拉，那。他是提到说，就是这里有一个耶和华，还有个天上的耶和华，就说是只是一个表达，只是一个表达的方式，就这样讲，就说还是怎么样，就说这边就稍微讲一下，对，
我们一样样来，先把第一个问题解决，好不好？
好。
一样样来，就是提问题、思考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都属于是叫做 Bible study，读圣经、学圣经。那我们学圣经、读圣经、提出问题，我们包括你在内了，我们都一样，都要。 都要思考一个问题，或者清楚一个问题，到底这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正在问什么问题，我们正在提什么问题？呀，从你提的第一个问题来看呢，呀，是比较集中在创世纪十八、十九章，讲到有神的使者有两位，有三位，对吧？所以在这里两位突然间变成三位，三位又突然间变成两位，所以有时候的确是有一些困惑的地方。好，那我们就在想，摩西写完摩西五经之后呢，他就撒手人寰了，他不管了，圣灵启示他做什么，摩西不会再出来回答我们的问题的。先听懂我这几句话的意义啊，摩西不会出来回答你的问题的，因为摩西他不负责，他加个引号，他不负责任的。谁负责任呢？圣灵负责任，神负责任。神在教会历史当中的整个教会的活动的总归总结呀，神在那里。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呐、啊。在面对这些问题，从起初几千年前到如今，人们都在学习，教会也在学习，同不同意啊，方舟？同意吧？呀，好，那你就看，就是哪怕就是从耶稣基督降生之后，道成肉身之后，教会历史开始之后，那么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创世纪十八、十九章。上面讲的是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呀，却有三位访客出现，对吧？那这三位访客出现的时候，在教会历史留下一些什么痕迹呢？如果有空有时间，我们读读早期的教父神学，比如说有一位叫耶柔米，他在讲道的时候呢，就曾经引用过这段例子，他甚至把这段例子呢。跟三一论做一些对比，去阅读，也会觉得，哎，这两位、三位会不会有圣父、圣子，甚至圣灵的存在呢？当年早期教父是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自从奥古斯丁之后呢，其实就再也没有人去这么讲了。所以奥古斯丁等于是把这个问题给否定了。奥古斯丁否定之后呢，把创世纪十八、十九章，三位天使、两位天使这种数量的变换，引申到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这种暗示或者是模糊启示等等，就不再成为一个主要的诗经依据了。我这么讲，你大概要知道我的意思。我是站在一个诗经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么，把它引申为有可能会不会在隐喻着圣父、圣子、圣灵呢？这是的确是整个教会历史的学习过程当中出现过的一段历史事实，在诗经学上，曾几何时。是这么，作为一个学习者、观察者，也难免会走到这一个地步。所以，何昭写完讲章之后，你也拿给我看。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与其当时就把它枪毙了，不如现在拿出来讨论，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十八、十九章出现三个天使和两个天使，那很容易让我们读到。会不会是旧约在启示、在暗示、在比喻或者暗喻、明喻、暗喻的三一真神的这个角色和启示的痕迹呢？比较容易往这方面去想，特别在早期教父的神学和讲道的过程当中，当时是蛮普遍的。但是自从公元前，400年、500年，就是五世纪以后吧。五世纪以后，就是特别是奥古斯丁提出三一论之后，基本上他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他基本上就把这个观点给否定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了解这个历史，教会也在摸索神的心意，也在寻求神的旨意，在讲道、讲章、查经、门训，都在处理这些经文。那你刚才所提出来的问题，会不会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出现的痕迹呢？那这个的确，我觉得提出这个问题的提出的本身不是错误，不是问题，乃是人在学习圣经、学习神学的过程当中，一个必然会思考到的一个阶段。但是今天的释经学已经不能把这一个观点当做是一个解经的依据了。我这么讲，方总听得懂啊？OK，好，解释完这个问题以后呢，那我们可能真正要面对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到底，你回到你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当中有些怎样的痕迹？回到你这个命题，你听懂我的意思吧？因为你提出来的命题和你引用的经文两个并不 match，并不绝对的对等，但是我要先把你的。
牧师，其实我这个是讲章里面的，就是说我的困惑就在这里。你说不 match，这就是我困惑的地方，所以我希望你给我解，就你刚刚那样讲，我听得明白，对。
所以我就需要跟你解释，解释完那里以后，我要回头到你 original 提的问题，就是耶稣在旧约当中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痕迹呢？这个是主，虽然你可能问的不是这个问题，你问的是18、19章那些问题，那个问题其实是你的困惑，但却不是你所提出这个命题的本身。你能分得清这两个概念吧？黄忠，你回答我呀。
我可能问的不清楚，我再重问一遍吧。就是说，因为今天的经文，今天的讲道经文是19章，然后那讲道的当中提到，就是说18章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有三个人嘛，来了三个人，因为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这18章第一节讲的。然后这三个人后来就有两个就去索多嘛，那然后然后接着他就说，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在旧约中道成肉身的痕迹，这个里是我感到困惑的。对，就说那这个跟，就是说这三个人或是后来变两个去索多嘛，他们是就这就是看到耶稣在旧约中道成肉身的痕迹吗？对，讲完了。
讲完了没有？讲完了，你要回头用耳朵听啊，不要留意，总是用嘴巴讲啊。我到底说了什么东西？我把你的问题分成两个概念。第一个是你问的问题，第一个 statement 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当中留下了什么痕迹，这是你的 statement 嘛？对不对？说话呀，说 yes。说 yes，我才能往下讲。你不说话，我就停在这里了，我就等
Yes。
你了。哎，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所提出这个命题所引用的经文是《创世纪》18、19章。这我要指出，就是这两个问题，两个命题是南辕北辙的问题，两个不相关的问题呀。我要清，就是我没有责备，没有指责。没有别的意思，乃是告诉你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才能往下讲，听明白吧？Hello，明白吧？明白啊？
我点头，因为我不想出声音吵到你。
没有，你就说我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那我就可以对话嘛。你不对话，那你不说话，我都以为你心里边点点头，然后还有若有所思。我需要你出来，你的 idea 嘛，对不对？我问你对不对啊？
对。
你说个对，我就好跟你 conversation 嘛。你不理我，那我就没办法对话了，对不对？
对。
哎，好，好，下面我就回答你的 original 的 statement。你的 original 就原本的问题是耶稣在旧约当中所留下的痕迹是什么？那我现在就姑且或者暂时把创世纪18、19章放在一边，暂时不论它，单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下面要讲的是这个问题，好不好？OK。那么，如何观察这个问题呢？其实你熟悉，你都应该是熟悉的。比如说，圣经最重要的一个关于在旧约当中，耶稣的痕迹就是女人的后裔嘛。首先提出来说，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嘛。3章15节创世纪，他就提到这一个女人的后裔是特别指的耶稣的。这是圣经第一个痕迹是，指在这里的。第二个呢，它是亚伯拉罕蒙召之后，特别是12章第3节和22章18节，这两个都是有一个指的是，就是上帝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且因着亚伯拉罕使万邦蒙福的那个后裔，这个是也是旧约留下耶稣基督的指向的痕迹，因为没有耶稣基督，亚伯拉罕是承载不了这个祝福，承载不了这个应许的。这是第二、第三，我们刚也是刚讲完出埃及记嘛，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门楣抹上血。所以这个显而易见，就是羔羊的血是耶稣的痕迹啊。所以到新约也是把耶稣称为是上帝的羔羊呀。所以这也是旧约当中留下来的。那第四呢，就是显而易见，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一种替代的生祭献祭，创世纪22章讲的以撒。以撒这个也基本上就隐喻着耶稣基督了，所以在创世纪以前吧，有这几样比较显而易见的痕迹。那当然，创出利民生，到处都有耶稣的痕迹。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民数记讲到有一段，就是让以色列人仰望那条铜蛇。仰望就得以存活，这个也是耶稣，也是耶稣的一个痕迹啊。他是跟约翰福音3章16节以前跟尼哥底母对话的时候，讲的自己会被举起，万民都要得救。这个也是，也这个铜蛇仰望铜蛇的本身也是指的耶稣基督啊，对不对？那这是摩西了呀。然后从摩西过完了以后，就是大卫了，大卫都很多了，就诗篇，第二篇、22篇、110篇、150篇等等这几样，其实都在描述着，就是一方面上帝所立的君王，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有一个受苦、被抛弃，以及是最后是蒙神拯救的一个义人的形象，这几样也是很清楚的。大卫也是，大卫的子孙都在指着预表的耶稣基督了。那当然，以赛亚书更加多了，9章6到9节，以赛亚书7章14节都讲得很清楚的，年轻的女子啊，童女啊，以马内利，这些痕迹都很清楚了。包括就是受苦的仆人有4首仆人之歌，就是以赛亚书，也都是耶稣基督的在旧约当中的痕迹。那如果说是再讲先知的话呢，耶利米书啊、以西结书啊，包括但以理书都在讲，就是耶稣基督的赦罪，耶稣基督的保血立的新约，以及特别是但以理书， 是以人子来称呼自己。耶稣，耶稣常常称呼自己是人子，而在但以理书也常常用人子这个称呼来表达那一位，他没有明讲了，也是一个痕迹了。所以旧约来讲，到最后马拉基书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将耶稣基督是一个怎样的君王呀，也表明无疑，毫无遗漏了。这是耶稣基督在旧约当中的痕迹，啊，基本上是从这个方法论，这个有一点用系统神学的方法和主题神学的方法，甚至有一些结构神学的方法去把它梳理出来。那难也不难，其实你用系统神学的方法一梳理，这东西都会出来，查一个串珠啊。或者说是，搜寻一些圣经当中，这个痕迹也都不难了呀。那其实，创世纪18、19章所带出来的问题，更加多的不是指的耶稣的痕迹，因为你是用耶稣的痕迹来拷问创世纪的18、19章，其实18、19章。所引申的问题，特别在早期，教父时代的神学讲到查经的资料当中，比较多的是引向三一论的，比较多的是引向三一论的。然而，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就是三一论的指向、三一论的研究、三一论的痕迹，到奥古斯丁为止，已经把早期教父的释经神学给调整。改变甚至否定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解经的时候呢，就面对这一段经文18、19章，这三个天使，要知道它其实跟三一论没有关系呀，因为你要解经，你还是要回到就是圣经神学的原则去看18、19章，而18、19章的重点跟三一论没有关系。那我现在在。点题专门讲的18、19章，方舟你可以做个笔记在这里。18、19章的上下文的主题，主要是讲以撒的出生，以及对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特别是对罗德的审判。这个是它的上下文。所以那几个天使，其实并不是一个主旨，也不是一个主题。在从观察学习的角度呢，不妨留下这样的痕迹是好的，我觉得是也让整个教会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好了，我讲完了，方舟。
很好，非常谢谢，清楚了。
那我对你的要求当然会高一点了，就我希望你不是单单清楚这个问题。其实我在讲的时候，我是把整个方法论的给了你了，就如何去，捕捉一个主题，然后梳理一个脉络，抓到其中的主旨，这个是最重要的。我问一下张扬吧，张扬你学到没有啊？刚才牧师讲的，你学到没有？
大概，也许。
你几个意思啊？什么叫大概？也许啊，
牧师，那你，我刚问的第二个，就等于也涵盖在你刚刚回答的第一个里面了吗？是吗？
你再问一下第二个，我忘了你问的第二个是什么问题？
就是讲章的第二大点的第三小点，
记不住了，你就讲
硫
那个。
磺火降下，他的产，何道弟兄提到，就是说圣经说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这里有一个耶和华，还有一个天上的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工。
你把经文给指出来好不好？能不能指出经文是它指哪一
等
段
一
经
下啊，你
文？哪
让
一
我
节
看
经
一
文？
下，
不，
看一下
任何
第。
回到经文中去看。
你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 19章24节。
19章24节，21、23、24。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这
我
段
有点
经文？
confused，因为其实神就耶和华就一位，就说是只是一个表达的方式。
这里没有说有两个耶和华啊。我比如给你举个例子，方舟将方舟家里的那个打印机搬到牧师家去了，那我有说两个方舟吗？
经文我明白啊，算了，就不说了，我已经懂你，我明白了。
怎么表达？你不要抓那个字眼，不要陷在那个局里边。你看清楚这个 概
经
念，描
文我是
述
看得明白了，我只是就说，那不说了。
就好了。
好，谢谢。
好，张扬，再问一下，你不要告诉我大概、也许，这样的回答是要挨打的，知道不？
您刚回来第二个，我是确定听明白了。
那很好，能够听明白就好，不能不明白，不明白是要打的，好，还有没有哪位想分享的，
我接着分享吧。
请说。
今天何超弟兄在讲道当中有提到罗德的不安，然后我就把圣经经文翻开去寻找罗德他每次做决定的时候的依据是什么，然后发现他第一次从就是跟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他往索多玛去的时候，他是因为看着那一块地方。草木特别的肥美，就是以他眼睛所见到的为他的依据。然后这一次，当他从就是天使要把他从索多玛救出来的时候，让他赶紧往外逃。天使说的是：“你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去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很明确的跟他说往山上去。结果他跑几步，跑跑跑，说：“哎呀，我逃不到了，我感觉我。”就还没逃到山上，我就要死了。你看，现在我眼前这座城又小又近，你看起来很容易逃到，你就让我去那儿吧。然后这还没完，结果等他在这个又小又近的这个城里面住了一阵子之后，30节又说罗德怕住在索尔，就又往山上去住了。觉得这个，我从他的身上，我觉得也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做决定的时候，如果不先去问，哎，神希望我怎么做，或者说我怎么做是神觉得美的，那我就依靠自己去做这种毫无定见的决定，然后人生就。就变得很支离破碎的感觉，我分享完了。
那我问你啊，问那我来问你问题了啊，你分享完了，罗德为什么要去索尔呢？那个对索尔，why？
说，他是建的地方离他很近，比较容易到达，不像往山。
圣经是怎么说的？
看哪，这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
那这是什么问题呢？本质上是个什么问题呢？能分辨得出来吗？
什么问题？ 就是挑选一条容易的路，而不是正确的路。
我来给你 option 吧，它是一个信心问题，还是一个忧虑问题呢？
忧虑。
忧虑问题，何以见得它忧虑呢？
他担心还没有跑到神应许的那个山上，然后他就在半路被烧死了。
那这个忧虑的问题本质是什么问题呢？
本质是什么问题？
他信不过神呐、
他不相信神的信实。
啊，他不那么信神的，他也跟着神走了。你看到没有？这个人其实还是很不错的，这个人呐、啊，就是这天使带着走，他也就走了，从索多玛俄摩拉跟着跑就跑了。虽然是天使拉着他的手。拉他两个女儿的手，拉他妻子的手，他也跟着跑出来了。他是有行动的这个人，对不对？罗德这个人是有行动的，他一边跟着主的脚步往前走，跟着天使的带领往前跑，但是心里边活动没有停啊，对不对？脚在跑，还跟我们很像啊。我们也在走天路，可能还没有罗德那么好的，罗德可能跟着他跑，我们是慢慢走的，我们是躺平的走的，我们是不当一回事的走天路的，对不对？啊，我们甚至罗德都不如的，但是罗德你发现没？他心里边一直在纠结，纠结什么呢？我离开索多玛，对吗？我还有很多家产在那里呀，我真的要彻底离开这里吗？跟以色列人一样啊，离开了埃及之后，还是怀念埃及的海鲜、美食、便利、富足、富裕，对不对？这见的任何东西，马拉的苦水他要埋怨，去到以琳的这个泉水当中还是不满足，呀，看到摩西40天不下来，就开始住金牛犊。你看那个罗德也是一样的，罗德心里边就一直在抱怨，一直在埋怨，啊，对不对？你看你的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了。他说：“我主啊，不要如此吧，因为他说你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立，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不要这样子，拜托啊。”你的仆人已经在这里，在你眼前蒙恩了，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你看多会说话，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耶，恐怕这灾祸临到我便死了。上帝让他上山，他说我上山就要死了。上帝说你上山必存活，他说我上山必死了，对吧？上帝让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我们要信世界、信金钱、信名利、信得失，否则我就死了。啊，很有意思，你看的这个经文呢。然后呢，不但如此的，还有 idea。看啦，这座城又小又近，而且很容易逃到。我们都喜欢走一些容易的道路，对不对？不太愿意走困难的道路。遇到问题，神给了一点困难，我们就哎呀，让我们做点容易的事情吧，不要做那么困难的事情吧。像不像我们呢？我们跟罗德其实很像的，很容易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这么小的问题，我上帝，我给你提的问题不大呀，求你容我逃到那里吧，我的性命就得以存活。你想想，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他信不信神的？信，但他信心很小。按道理来讲，上帝遇到这么个熊孩子，一巴掌把他拍扁，算了吧。哎呀，我都想不到天使还对他怜悯啊！既然如此这样子，那我就应允你吧。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是妄求啊，乱求啊。主啊，求你让我得到这个工作吧。主啊，求你让我得到这个涨工资吧，说求你让我得到这个好处吧，让我得到这个女朋友吧，让我得到那个男朋友。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管神的心意，单凭自己的感觉就去修，常常如此，对不对？ 有的时候，上帝也姑且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这种应允未必是个终极关怀，未必是一个就是终极的好处，可能就是一个 temporary 的。你看天使怎么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浮你所说的这个城，这个索尔，上帝不轻浮。按道理来讲，这个城属于索多玛、俄摩拉的一个卫星城，一个小城，也应该被硫磺所灭的。但是为了罗德的缘故，为什么为罗德？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啊，上帝看在亚伯拉罕的缘故，姑且容他到那里。他说：“你要速速逃到那里，因为你还没有到达那里，我不能做什么。”所以他没有到索尔，他甚至上帝不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因此这个城叫做索尔，索尔就是小的意思。好了，你看啊，后面的故事很有趣啊。你认真看这个经文，我觉得这就是讲我们的，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是如此。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出来了。这时，留意啊，这个时候他到了那里呢，耶和华就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到索多玛、俄摩拉，这时候开始降火了，把那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他才降下那个灾难、咒诅、毁灭。好了，关键的时候，罗德的家庭出状况了，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说明什么意思呢？你看啊，这个图画又是亚当和夏娃的，夫妻不同心的。罗德的眼光往前看，罗德的妻子眼光往后看，亚当被夏娃排解到后院去了，在后院干拔草、干农活，自己跑到前院客厅去接客，接待来访的客人。他们不同心的，风马牛不相及，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往前，一个往后，一个往左，一个往右，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好，话分两头说，亚伯拉罕清晨同时呢，同一个时空、时间，同时空间不一样。到达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与俄摩拉那里去观看，说明什么？说明亚伯拉罕心里边牵挂罗德。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祷告会当中提说的那些人呐，我觉得很宝贵的，那是一份属灵的牵挂呀。有的时候，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要回到祷告会当中，或者你哪怕不能回，你得委托弟兄姐妹把你的代祷事项放到教会祷告会来？为什么？这是一份属灵的牵挂。我读到这里，我很感动。我觉得这个罗德，你何德何能啊？你让你的属灵长者如此这般的牵挂你，为你祷告。一大早起床，亚伯拉罕。去到昨天晚上跟神在那里 bargain 在那讲价钱的地方，在跟他左讲右讲，里边有50个人，你就不要毁灭吧；40个人，你不要毁灭吧；20个人，你不要毁灭吧。一直在那努力的争取，为了我的求上那么一线生机啊。他就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好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圣经的作者甚至去描述上帝的心意啊，上帝纪念亚伯拉罕。我读到这里，我的心里很感动。那你看他这几个时空超越的描述，这圣经，你不信神的人看看这个描述，你就说这不可能。这不，这个眼光只有神才能看得到的，不是神看不到的。 他这个是同时，他是个无所不在的神呢、啊。同时看见罗德的时空，同时看到亚伯拉罕的时空，同时也把在天上耶和华的心意也给描述出来。天哪，真是！我觉得不信神的人读这个经文就知道，这个眼光不是神描述不出来的。正在倾覆罗德所筑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中出来。这一句话是描述神的心态、神的心意、神的拯救的心意。好，还没完哦，看到啊，妻子死了，再看看女儿。罗德因为这句话很重要，画下来。罗德因为怕住在哪里啊？张扬。
索尔。
请问索尔是什么地方？
他自己选的那个又小又近的城，
他自己不太久之前跟耶和华求来的，他求来的索尔，但是今天，因为他是不是出于信心的，他是出于忧虑，他是出于惧怕，没有爱，没有信心的，所以这个时候，罗德心中生出了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什么东西，害怕，你没有爱。没有信心，所以你为什么寻求神的心意那么重要？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呢？你摸摸你心里平安吗？有信心吗？有爱吗？如果没有，一定是害怕的。哎呀，我怕这个，哎呀，我怕那个。只要你心里边生出这样的害怕，你就大概率都不是出于神的呀，因为爱里没有惧怕嘛。神就是爱，就在神里边没有惧怕的，而罗德不在神里边，所以他害怕住在索尔，对吧？依据是什么？天使让他往山上走，他要住在这个小小的索尔城里边，跟神的心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好了，心里边害怕，首先就影响身边的人了，老婆已经死了，只能影响女儿了。就同他两个女儿，像从索尔去住在山里。你本来住在山里，就往上走算了吧。但圣经专门强调，你哪怕上了山，你也是出于你的害怕，你也出于你的忧虑，你出于原来心里边执着的那个小城，对吧？你看看神的话语厉害吧？就他把人性啊。给揭露的，就是一览无余啊！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按道理来讲，女儿大了，父亲也不应该跟女儿住在一起啊。女儿成年了，你也应该有一些 separation 呢、啊，找两个山洞啊，或者隔一隔呀、啊，你该有个礼貌嘛，对不对？哪怕是你的女儿，女儿大了，你也应该有一个尊重，有一个。礼节有一个界限，完全没有。他就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这个时候他不害怕了，他很害怕上山，对不对？很害怕住在这个小城里，但却不怕跟女儿住在一起。你看，就是当你心里边没有上帝，当里边是出于忧虑，你所有的判断都是错的。啊，我就跟大家讲如何寻求神的心意，怎么知道是我是正在寻？你看你的信心是不是对准神嘛？你看你是不是有平安嘛？你看你里边是忧虑还是害怕呢？这里都一览无余的。所以圣经里边表面上在讲别人的故事，其实就在讲我们呐、啊。我们说，哎呀，不知道怎么寻求神的心意啊，都这显而易见呢、啊。好了，这。罗德生命是因，两个女儿所结出来的是果。这个时候，圣经开始描述这个果了。大女儿对小女儿说：“姐姐对妹妹说，你看她跟她爸爸的模式是一样。我们的父亲老啦，对不对？老了不假，这是一个事实。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对吧？”凭什么知道呢？对不对？ 那可能神有一天真的带一个新的妈妈来呢？Who knows？妈妈死了嘛，所以罗德再娶是可以的。但两个女儿就替爸爸做好未来的筹划，结论都下好了，对不对？所有的问题都是如何这般我来做决定。世上留意这句话，地上又无人按照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这是一个典型的人本主义，以人为本呀，唯我独尊的一个思维模式。这不是 common sense 吗？这就是常识吗？还用问吗？还用想吗？还用祷告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教会的领袖会在神的会议上说，这么一件事情还需要祷告吗？不需要祷告，对不对？这件事还需要祷告吗？我们的常识就够了。这女儿也是一样，地上又无人按着地上的，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就是这样的事，不需要寻求神的心意，不需要祷告、祈求和感谢，什么都不需要，这是个常识吗？还用吗？不需要了吗？教会遇到这个事情做决定的好了吗？祷告干什么呢？不需要祷告。我告诉你，说出这样的话来，命不久矣。说出这样的话来，神必夺走他的命，很可怕的。因为他在带领教会啊，是很可怕的。所以，任何一个教会的带领者，如果有一天告诉你的张扬，这件事不用祷告了，听牧师的，去做的好了，这个牧师一定是个假牧师，这个牧师一定不是一个好牧师。为什么？因为不需要神的带领了，听人就好了。哪怕我是牧师，我也不配说这样的话，我也不敢说这样的话。为什么？唯有神才是那位配得一切的荣耀颂赞的嘛。你看他的女儿，马上就不但是继承了罗德的狂妄、骄傲、人本主义，而且还发展发扬光大。好，看看啊，接下来更可怕了。来，32节，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恬不知耻。完全没有界限了，女儿又跟父亲同寝做爱，发生关系，为什么？很好的良善的动机啊，要从他那里为他存留后裔啊！你看我这个女儿孝敬吧，这个可怕，就是人呢一旦落到一个就是没有底线的日子的时候，那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你看，今天为了赚钱，为了赚钱给国家创造外汇，所有的商品啊、产品啊，都是可以没有底线的。前些年，什么牛奶、奶粉，有些什么三聚氰胺呐，或者说是什么什么一只鸡生出6只鸡翅膀啊，诸如此类吧，网上的资料多得很。呀，所以这个水果要拿那个什么什么甲醛泡一泡啊，没底线。我当时我为了创汇啊，为了让我们国家好，千秋万代呀，光荣的传统文化、民族啊、大义呀、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什么事都可以干，没有底线。为了我们家存留呀，不孝有三呀，无后为大呀。就如果说你生不出娃，你就是最大的不孝敬啊！所以只要能够生娃，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这在中国历史上难道还少吗？不少的了。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父亲同寝。然后这里说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我是要打问号的。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可以叫他再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那里存留后裔。”哎呀，我就对这个"父亲都不知道"这几个字呢，我是存疑了。我觉得哪怕一个人喝了酒了，做的事情他也是知道的，也不是说完全不知道的。在这里说父亲都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再查查经吧。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 大女儿生的儿子叫摩押，小女儿和生的叫亚门亚。一件荒唐的事情，回过头来想想，竟然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罗德的不幸、小幸开始的呀。他面对天使给他的带领，让他上山，他不上，他要去小的城市索尔，住在小的城市索尔吧，又心里害怕，又要从索尔那里往山上走，这一切都注定了因忧虑、因小幸而所生出来的这一切，其实最后也就成了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必然的结果了，后果连连的。好，张扬，我就讲的这些吧。
谢谢牧师。
刚刚小雪举手，
那就小雪出来说话呀！我的，
不是小雪，讲错了，白雪。
白雪，那白雪出来说话呀！白雪、小雪都喜欢下雪，是吧？
牧师好，感谢主。我也是有个问题，我刚才听到那个方中姐提的那个问题。让我想起，就是我们上周五的时候，这边的读经小组也读到那个《创世纪》18章、19章，也提到，就是说那三个天使，最后我们也是就是一遍一遍的这个考察圣经，就发现，突然觉得就是那个三位天使中有一个说是耶和华，当时我们也很震惊，就说。为什么会说三个天使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呢？当时的圣经依据呢，我们就是也是考察了一下，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就是说显现出来之后呢，见有三个人在那对面，以及包括那个，当时给那个亚伯拉罕和撒拉这个许愿，说他们，在明年要生，要有个儿子，就是要必生一个儿子。完了之后，在那儿讲到，就是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也讲到说耶和华在说，还有的那个就是圣经的依考的这个就是经文依据也是，就是那两个天使他们向那个索多玛去。其中呢，耶和华那个和亚伯拉罕在一起，就是说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是通过这几段经文吧，就是说我们反复考察，发现好像是这样的，就是这也是我们就是突然就感到，就说确实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在那个西乃山，见神的时候，因为神是一全能者嘛，所以说那时候的神他是不人是不能见他的面，是神是背，就是把背给他看，就是说背靠着那个摩西，所以人是不能见神的面的。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创世纪这18章提到的说，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就是以人的这种天使，以人的这种形式就显现出来，所以这也是当时我们就非常震惊的，就是非常震撼我们的。所以我不知道牧师您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呢？谢谢。
白雪，你面对这个问题呢，你这已经碰到几个问题，一个是教义神学，教义神学就讲的是神是，就是神与人之间是不可以见面的，对吧？因为你见面的日子必定死嘛，这是一个教义呀。但是你从一个系统神学来看呢？呀，你看看，罗马书1章19到20节，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后面这句话， 但却借着所造之物，包括天使哦，我们就可以晓得，我们是无可推诿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是天地万物都在彰显上帝的存在，包括天使，对不对？花草树木，一切的一切，都在表达耶和华在向我们说话，对不对？当我们看见花草树木的时候，就有耶和华的话语对我们说：“你真伟大，你所创造的都伟大。”所以，你如果清楚，我现在这么讲是属于圣经神，不是，是系统神学整理的资料可以给我们。那你用是用系统神学的这个整理去回答教义神学的问题，没有矛盾，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不要陷在那一个字，我们比较容易拟人化。我再讲一遍啊，我们读经比较容易拟人化，看见耶和华就觉得啊，这个就是耶和华，他要先把它固定下来，然后其他东西也要给他做参照。这是我们读经的误区了，这是我们就是人本主义人的有限。读经的时候容易陷到里边，你别那么快陷到里边去，然后去到这里赶紧就遇到一个问题，就停在那里，停在那里得看一看，想一想到底他在说什么，要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就是产生困惑了，啊，所以就是你没有讲哪一节经文嘛，我这也是就你这个经文，你是一个印象，18、19章。造成很多这样的困惑。我刚才回答方壮阿姨的时候呢，我已经解释这个问题了。我说你有这个想法，你汝道不孤啊，你并不孤独，并不孤立。在教父时期，那些教父、那些解经家们，包括耶柔米，包括尤斯丁，这些很伟大的神学家，当时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也容易去读到三一论。也很容易读到耶和华，啊，就容易把这个东西困惑在一起。那最终解决呢，白雪，你仍然还是要回到圣经神学里边。啊，我现在碰到好几个神学了，一个教义神学、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那我现在讲圣经神学，为什么呢？因为18、19章到底这些经文在讲什么？其实讲来讲去就是讲2到3件事情。第一，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生以撒；第二，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要第三，罗德的命定。大概18、19章就在表达这几件事情。他并不是要处理三一论，他并不是要处理耶和华的概念。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就在解经的时候呢，你要抓住圣经神学到底他要讲什么，这所谓的就是常常跟你们讲的，就是圣经其实教导我们一个很基本的思维模式，叫做第一性原理，就是到底这个18世纪在讲什么。我们如果不抓住这个第一性原理呢，很容易就被其他东西从旁打扰我们的思考，呀，把我们带偏了就容易。好吧，我就先讲到这里吧，白雪，我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好不好？
谢谢牧师。但是牧师，那您就是说，这三个天使，您不认为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吗？因为我听了半天，反正我不知道到底您到底觉得是还是不是呢？我没太清楚。
你还陷在里边没有出来，那你告诉我什么是耶和华呢？
耶和华是自由拥有者呀，Who I am, I am 呀。
你现在回答得非常好，然后你回答完以后，你告诉我某一个天使他是耶和华，他在表达耶和华，耶和华借着这个天使来向我们表达耶和华的心意。听得懂这一句话吗？但是我们不能说某某天使、某某人、某某什么形象，他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也没有形象的。任何有形象的，他都不具象在表达耶和华。 但是神的永能和神迹界的所造之物都在表达耶和华，能听得懂吗？
那牧师，那是不是您认为，就是说，耶和华就是说是借着这三位天使中的一个天使在表达着，就是他的旨意，是这样吗？还是就是说他，
他未
因
必
为，
的某一个天使，其实每一个天使都在表达耶和华的心意，但是圣经在描述耶和华的心意的时候，他会表达，耶和华做了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那人所看见的是某一个天使，但是圣经向我们表达的是耶和华的心意。你所见，你所听。圣经所表达的是有距离的，只有神才能够所说所做是合一的，人的所说所做所见是有距离的。
那牧师真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下，那我们如何理解这段经文？就是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这个显现出来是以什么方式显现出来呢？我又有问题了。
你读一读《罗马书》1章19到20节吧，你读一读。
罗马书1章19。
19到20节，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好，你去读吧，读完以后再说。
罗马书1章20，
19到20节。
19到20节，阿门。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睛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阿门。
这一节经文就刚好是你那个在耶和华的橡树向那个向亚伯拉罕显明的这个注脚，新约对旧约的一个注脚，恰恰就是这个。你把19、20节罗马书理解清楚了，再去读创世纪，你就晓得了。因为耶和华是眼不能见的，对不对？没有形象的，但是圣经在旧约告诉我们说，他在某处向亚伯拉罕显现，显现难道非要是一个形象吗？或者你所见到的形象就一定是耶和华吗？他是个天使嘛，但是天使在显，将耶和华的心意、耶和华的概念也向亚伯拉罕去显现嘛，对不对？但这个显现这个形象未必是耶和华。你眼睛不能见的，它也显现的，在你向你心里显现呢，未必是你眼睛所显现的，对不对？就不要因为这一节经文就把上帝的本质给篡改了。上帝你看不到他的，你所看见的，除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个是你所见到的父灵。腓力也问耶稣啊。主啊，你能不能将显给我看呢？然后圣经说，有耶稣的很，甚至很忧愁。你每天与我同在，你还让我显现天父，你几个意思你？人见到了子就见到，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那一个从天上道成了肉身，让人可以见到的那个形象，其他都没有了。其他都所得的都不能说是神的本体了，不是的。
那为什么我就觉得在这一段里，为什么说耶和华在幔粒橡树，而具体说一个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就是说，在给耶伯呃给那个亚伯拉罕，如果说我们的神就是说在我们的心里的话，那直接就是说耶和华。给那个亚伯拉罕那个显现出来，从内心给他说，怎么会说还非得要说个具体的幔粒橡树？我就觉得确实有点挺难理解的，
难理
感
解
谢
的，
主。
白雪，其实，
嗯。
耶和华在白雪的客厅向白雪显现他的美善，同意不？
嗯，
为什么我要讲白雪的客厅呢？他可以在任何地方，麦像素可以，白雪的客厅可以，张扬的卧室可以，任何地方都可以啊。有一个具体的地方不影响神的显现呢，对不对？所以不要受具体的施工的这个描述的影响，仍然还要回到圣经中对神的本质的了解去看这个问题，好不好？
那牧师有点明白，就是说我们就是因为神是个灵嘛，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嘛。那么就是作为我们的神耶和华的话，也是就他的显现也是显现给我们，但是仍然是以灵的形式。那么就是说这三个天使其实也是灵的形式转换成这个天使人的，就天使转换成人的这个模样，人的这个样式。但是这三个天使未必是指的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的这个，就是显现成人的这样的样式，是不是这个可以又这样理解呢？我是有点
天使就是天使，他不可能天使的形象就是上帝的形象，不是的，天使是上帝造的，除了耶稣基督当父和圣灵完全的表达出来，世上没有任何可以表达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这三个天使，那就是三个天使，他不能。就是我刚才说的，早期的教父呢，在读经的时候呢，是有这么个理解的趋势、观察的痕迹。但是到奥古斯丁之后呢，这个整个诗经神学在这点是已经画了句号了。以后的，今天你去神学院读书的话呢，也已经不会再把它解释成是三位一体真理的一个三位一体真实的一个彰显和显示。也已经不会再这么解释了，只是教会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教会历史留下的成绩和是留下过这样的痕迹，那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惑的原因，也是这个道理，呀。
有点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仍然就是说，天使就是天使，但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属于造物主。所以呢，就是说，天使是被造者，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被造者能够就是说成造物主。所以呢，就是说，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才是道成肉身啊，显现给人。所以我
好的，
们所以不能这样去等同和理解。哦，明白了，感谢主。谢谢牧师。
你记住，唯独耶稣基督能够将父完全的表明出来。你看《约翰福音》1章14节，你读一下。
约翰福音1章14节，我读一下
这些经文都很重要的，讲了父子关系
我
和。
讲在对，他是讲的说是在神父的那个怀里显现出来，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阿门。
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将父完全的表明出来，除他以外，
阿
其他都
门。
不可能。呀，没有任何的
阿
天
门。
使，任何的受造物可以去表明。可以去代表耶稣，代表天父，代表耶和华，不可能的，只有耶稣，也唯独耶稣，要记住这个真理很重要。
好嘛，明白了，谢谢主，感谢我牧师，非常感恩，谢谢。
创世纪的18、19章呢，我觉得大家有这个困惑是好的。我也特别是把这困惑留在主日学去讲，我觉得是好过当时何昭写完讲章以后，我把它改得很完美，那大家可能就提不出这些问题来， 反倒可惜了。我反倒愿意，就是让这个问题成为大家的一个讨论，连高成道他也要提这个问题，那对大家的帮助呢更加深刻，更加帮助了。那我觉得这个对教会是一个祝福了，所以当时我的选择是这样做一个选择的道理和原因在这里了。那加上白雪这么问，我也不知道你们礼拜五查经也刚好查到这段经文，我想都有神的旨意了。这么看起来，我觉得神是知道教会的需要的，知道我们都需要在这里扎根、生根，然后我自己生命才能成长，好吧？时候到了，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方舟出来做个结束祷告。我看到 Jessica 了，芳芳，好，方舟你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今天的讲到的信息，也让我们从罗德的生命来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也能够求主你就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看到我们跟随你的脚步上，我们是否也如同罗德这样子跟神讨价还价，甚至当神呀四下这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却又自己另创一个标准，以至于最后像罗德的这个最后的结局，让我们能够呀，真的是让我们要谨慎。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祷告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